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由两天路播讲麦金牧师分享的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坦白地说，利未记中提到的五种献祭条例，如果不去仔细的研读查考，实在是难以区分每种祭的功用和含义。燔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在反复的交叉提到，特别是赎罪祭和赎愆祭更像是混在一起反复交替，令人难以分辨。因为这两个祭都是针对人的罪，人犯罪有很多是得罪人的，但人无论是犯什么罪，都首先是得罪神的。故此有解经家就人犯罪的性质和不同的角度这样来区分这两个祭，说赎罪祭主要是与神有关，因犯罪的人断开了与神之间的关系，神通过赎罪祭给了罪人一个重新与神恢复关系的机会。献祭前，罪人在神看是死的，或者至少是该死的，献祭后作为祭物的牛羊代替了罪人的罪，这个人又活了。因此赎罪祭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成为了罪人的赎罪祭，罪人在耶稣里支取赎罪祭的恩典。赎愆祭则主要与人有关，是人犯罪让他人受损，故要先赔偿他人，然后再加上20%献祭给神，所以又被称作是赔偿祭。但无论怎么区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人的罪太复杂，大罪小罪，知道的不知道的，明知故犯的，无意而为的，各种罪行交织混杂，反映出人罪的本性。关键是罪人若不能得神赦免，就不能与神恢复关系。这就是旧约时人要向神献赎罪祭、赎愆祭，今天新约时代人要向神认罪悔改的重要意义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穿越圣经利未记。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5章1到1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5章1到19节就讲述了赎愆祭的条例和相关的规定。赎愆祭就强调一个人他的罪行侵犯到神或者是人的权利，对他人造成伤害，这是一定要赔偿的。如果献祭的人不肯悔改认罪，他献什么样的祭物都不能除去罪。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 正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现在就不再需要以牲畜来献祭了，但是认罪仍然是不可少的。唯有认罪才表明信徒认清罪恶，也表明神他是圣洁的，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愿意离弃罪。倘若我们不肯悔改跟随主耶稣，那么耶稣的死对我们就不能够产生功效。正如医治疑难杂症一样，药液必须注射到人的血液里头才能够发挥作用。赎愆祭它是处理因不慎玷污了圣物所犯的罪，如同人玷污了会幕或者是祭祀的工作，也包括了无意间得罪了别人。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人都应当献一只毫无残疾的公绵羊作为赎愆祭。另外呢，要为他所玷污的圣物多加五分之一的赔偿。误犯的罪中最严重的就是在十一奉献和当献的供物上亏欠了神。在马拉基书三章的八到九节，经文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今天呢，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就不再需要献赎愆祭了，但是对于所伤害的人也一定要赔偿。利未记的六章和第七章是关于献祭的律法，主要是涉及祭司在服侍神的祭坛时特别要遵守的条例，包括祭司在献祭中的规矩、他们的责任以及他们当得的份。第六章一开始就是对祭司的指示，以及给亚伦和他的后裔的命令。因为祭司是在神的祭坛服侍，所有在燔祭坛的献祭他们都要参与。而这一切呢，都让人联想到耶稣在天上做出大祭司的服侍。希伯来书八章三到五节，经文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么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重点，就是基督不但是祭司，他也是祭品，他把自己全然摆上。希伯来书十章五到十二节经文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好，我们必须特别领悟到这一点。有些宗教呢，精心设计许多繁琐的仪式，比如游行啊、点蜡烛等等。我相信在教会里头，我们也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事。神他是一个灵，信徒应当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神在希伯来书里边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属灵真理，好叫我们能够领会明白所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和我有一位在天上的大祭司，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经上说他坐下了，表示他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就好像神在创造的第七天他卸了手上的功安息了一样。这不是说啊，神累了不想再做了，不是。那么同样道理，主耶稣坐下了，不是因为他累了停止做工了，他忙得很。 他为了拯救我们而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来保守我们。你和我应该时时与主来相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真实存在的，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与这位又真又活的基督断了线，他对有些人来说不再真实了。利未记的第六章提到的只是一大串我们会犯的过错中的几个例子罢了，这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容易侵犯到别人的过失。好，我们看利未记的六章一到七节经文的记载。经文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签寄生，就是羊群中一直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签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好，神在这一章的启示跟前一章不同，这里说得罪邻舍就是得罪神。所以难怪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这里提到具体的罪行，包括对借来的东西或负责代为保管的东西。在列王记下的六章第五节有一个例子，就是以利沙的门徒遗失了借来的斧头。利未记的六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提到的交易上，指的是事业生意的合伙关系。抢夺是强占的行为。例如在列王记上的第二十一章，亚哈王抢夺拿伯的葡萄园。行了诡诈是指在捡到别人遗失的东西还撒谎。我再说一遍，得罪自己的同胞就是得罪神。我们看到除了赔偿之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的罚金，那么相当于十一奉献的两倍，这是按着赎签祭的条例，还要献上一只公绵羊。神表明了他是不会任由人随意而行的。在以色列人属灵的生活中，赎签祭是非常重要的。箴言十四章第九节说，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或作赎签祭愚弄愚妄人，正直人互相喜悦。我们对罪认识的越深刻，那么就越能彰显主耶稣在人内心的美善。我们看利未记的六章八到十三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生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好，这段经文就涉及到献祭的次序。 每天献上的燔祭和其他祭物呢不一样，有着独特的特点。前一天晚上献上的燔祭要焚烧到第二天早上。燔祭分为特定时间献上的特别燔祭和早晚献上的普通燔祭。普通燔祭象征对神的忠心和不断的奉献。用细麻布做的衣服，让我们就联想到基督人性的圣洁。倒在坛的旁边，指的是坛的东边，是倒灰的地方。这在利未记的1章16节有提到。别的衣服，指的是祭司平时所穿的衣服。祭司不能够穿着祭司服到外头，因为祭司服是圣洁的，不能与他人来接触。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那么这意味着以色列百姓不停地来向神献祭，就是向神献上敬拜。好，利未记的6章14到15节经文记载，素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的：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好，这些规定呢都是针对祭司的。献祭的人站在祭坛前欢喜快乐的来去敬拜神，祭司要为献祭的人来做一些事。利未记6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轿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烤的时候不可掺轿，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吃无酵饼的圣处是指会幕的外院，它之所以是圣处，那是因为神在那里，任何地方有神的同在就都是圣所。在出埃及记的3章5节，神要摩西脱鞋，因为摩西当时所站的就是圣地。在彼得后书的1章18节，彼得称登山变相的山是圣山。好，利未记6章18节经文记载，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那么这节经文就让我们联想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在主里有份，享受主耶稣的美善和荣耀。我亲爱的朋友，我们都该更多的来去享受主耶稣他的荣美。好，利未记6章19到2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常献的素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要在铁鏊上用油调和做成，调匀了你就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祭。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理。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祭司们不只是吃无酵饼，他们也要在素祭中献上十一奉献。领受了十一奉献的祭司们也要献上他们份内的十分之一，所有的人都当献上十分之一的奉献。祭司既有领受，那么就该奉献。在奉献的事上，传道人要为会众来立下榜样，人人都有份。利未记的6章24到30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生的地方在赎罪祭生，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着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生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主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刷净。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 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好，这段经文还是讲述对祭司的指示，是关于献赎罪祭的责任以及相关条例的规定。赎罪祭呢，分为两种，第一就是祭司和全会众的赎罪祭，第二是官长和百姓的赎罪祭。这段经文谈到祭司献赎罪祭的方式，着重强调献祭成圣的一面。赎罪祭要献在燔祭坛上，那么这就让人联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救恩。燔祭则让人联想到基督，基督他是圣洁的，他是无罪的，他也不受罪的辖制，他是最符合神公义要求的祭物。主耶稣他有拯救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神拯救的计划中，基督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道理。耶稣基督他是由童贞女从圣灵怀孕所生的那一位，所以赎罪祭是圣洁的，是你我的罪把基督置于死地的。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是为我们而成为有罪的，他代替我们来去受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七章就继续指示祭司有关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赎愆祭是针对个别的以色列人，而不是会众。平安祭是以色列百姓自愿乐意的献上的祭，或者是还愿的祭，表示人和神和好，或者是有什么不足或不安，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得到满足平安。那么这就让人联想到基督徒彼此之间互为肢体，最后每一个人都要在其中享有平安。这两种祭就强调的是祭司的事工，让人就想到了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功。今天在神的右边，主耶稣还是在腰间绑着服侍的毛巾，他继续在洁净。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利未记的七章一到七节经文记载，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哪里宰燔祭牲，也要在那里宰赎愆祭牲，其血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肥尾巴和盖脏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愆祭。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愆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好，赎愆祭献祭的规矩是按着赎罪祭的仪式，献祭的人要献上圣洁的祭。那么这就让人想到了基督的美善和宝贵。当我们看清自己的罪性和罪行是何等可恶时，那么自然就能够体会到基督他的圣洁、他的美好以及他的伟大。只有认清楚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才会感谢主耶稣是你的救主。这段经文虽然提到血，但是不像赎罪祭那里那么强调，然而这两个祭呢是同一个条例。把血看成老生常谈是危险的，我们应当以崇敬敬畏的态度来去看待它。血是宝贵的，我们要时常警醒，不要把圣洁宝贵的看为平常。利未记的七章第八节经文记载，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祭物中有一个部分是没有焚烧，就是祭物的皮，这个皮要归献祭的祭司。 那么这就让人想到信徒应当穿戴基督公义的外袍。神喜悦主耶稣透过基督来去看待我们。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保罗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关于婚宴的比喻中，主耶稣他就指出，不穿戴耶稣公义外袍的人，他们的下场是可悲的。他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利未记第七章的研读还有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旧约献祭物赎罪，今天我们只需向神认罪悔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我们的赎罪祭。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下期节目将分享利未记七章九节到三十八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不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